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今晚继续讲普贤行愿品的第四个大愿，就是忏悔业障。忏是忏除以前的罪，悔是以后不再造罪。有些人修行很心急，一开始学修行就很想立即达到目的，怎知欲速则不达，不但没有成果，反而搞到精神错乱。本来众生和佛的智慧是没有分别，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只不过因为业障的关系，所以令到佛和凡夫有分别。众生的根基本来亦是相等，没有分利根和钝根，又是因为业障的关系，所以分有利根和钝根。业障轻的心比较灵，容易领悟佛法，一闻即悟，所以称为利根。业障厚的心比较迟钝，所以称为钝根。如果我们想在修行上早日有成就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勤力啲忏悔业障。我们是薄地凡夫，哪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业呢？身口意是造业的工具，做什么业呢？做杀盗淫妄的业，做贪嗔痴慢疑浅曲疾忌的业。普贤菩萨说，如果我们的罪业有形相的话，尽虚空都不能容纳。我们回来这个世界其实是还债，所以受苦多过享福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忏悔业障。地藏经话，业力甚大，能敌虽微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如果我们有业障，就会障碍我们修行。念佛不得一心不乱，坐禅不得禅定，去到佛堂又跟人闹意见，想去朝山，怎知机缘不成就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日日忏悔，又要时时怀住个惭愧心，等到业障清净的时候，六根才可以清净，身心才可以清净。有一些人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自己做了罪之后，只要做回一些功德，收回一些福，就可以消了自己的罪。他不知道罪和福是两件事，有漏的福根本是灭不到有漏的罪，必须先要通过忏悔，再藉住三宝无漏的福，才可以灭罪。如果你又造罪又修福，将来你可能先受苦再享福，又或者先享福再受苦。因为罪和福是分开受，所以我们做了罪之后，必须要发怒忏悔。通过发怒忏悔之后，再藉住三宝的福，例如拜佛、诵经、共斋等等，罪才可以灭。什么叫做发怒呢？发即是发表，怒即是表露。例如一粒已经种在泥土里面的种子，我们在它未生根以前将它翻出来，种子就不会生长。如果我们今天做了罪， 知道错，在今日立即发怒忏悔，即是将自己的过错很坦白地说出来，小过失可以向大德高僧面前一个人发怒，比较大的过失就应该向大众以及大德高僧面前发怒，发怒之后罪的种子就不会生根，如果不立即发怒忏悔，罪的种子生了根就比较难消灭。又假如一粒种子已经生了根，但是未有花亦未结果，如果我们将泥土里面的根翻出来，啲根露在地上，被太阳一晒，啲根就会干枯，就不会再继续生长，而至开花结果。同样，就算我们的罪已经生了根，只要能够在果报未到来之前发怒，然后藉着拜佛求忏悔，佛宝的光明一照，罪根就会枯死，藉着诵经求忏悔，法宝的光明一照，罪根亦一样会枯死。所以我们首先不要随便造罪，如果不小心造了罪，就要即时发怒忏悔，越早越好，免至罪的种子藏在我们的白色田里面，生了根之后再开花结果，果报到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。有人说，无始劫以来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罪，但是我不清楚我做了什么罪，怎样发怒呢？我们可以拜忏，跟着忏文在佛前来发怒忏悔，例如水忏、大悲忏、梁王忏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忏，都不外是教我们在佛前发怒忏悔，忏悔之后藉着拜佛或者诵经来消业障。不过这么多忏本之中，以梁王忏的发怒文最详细。梁王忏是智公禅师为梁武帝的夫人而做的，梁武帝的夫人不信佛，而且时时难为出家人。有一次夫人请智公禅师寺庙里面的僧人入皇宫受供，夫人想试下智公禅师是不是有神通，于是叫厨房做了一些牛肉包，预备智公禅师他们到来的时候就拿出来给他们吃，如果他们不吃就说他们不尊重夫人，如果他们吃就可以告诉梁武帝听智公禅师没有神通，等梁武帝不要再供养智公禅师。智公禅师没错是有神通，并且还有善巧的智慧，他立即叫所有去应供的比丘将两只蒲袖的袖口缝起。原来以前我们这件大袍的袖口不是缝埋，是经过智公禅师这件事之后，我们的大袍袖口先至缝埋。比丘将两只袖口缝好之后，智公禅师又吩咐每人带两个素包在袍袖里面，又吩咐大家，如果夫人供养包的话，大家千祈不要吃，记住将夫人的包放在另一边的袍袖里面，然后拿出自己带来的素包吃。果然大家依着智公禅师的说话去做，入皇宫应供，食完斋之后，夫人以为这一班和尚个个都吃了牛肉包，非常之开心。后来夫人死了之后，做了一条大蟒蛇，走到皇宫求武帝帮他脱离蛇身。武帝就走去求智公禅师，智公禅师说， 唯有待夫人忏悔，才可以帮他洗罪。于是智公禅师在三藏经典里面找资料，终于做了这本《梁王忏》。果然乘着拜佛忏悔之力，超度了夫人，生在忉利天。《梁王忏》一共有十卷，其中有一卷叫做《出地狱》，很多人以为是代地狱的众生忏悔，度他们出地狱，其实是讲对了一半，另一半是为自己忏悔，出来自己将来要受果报的地狱。很多人时时问我同一个问题，问我是不是定业不可转。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做定业。业分善业同恶业，我们做了善的因，必定得善的果；做了恶的因，必定得恶的苦果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就叫做定业。没理由修善因得恶果，修恶因得善果，所以叫做定业不可转，是在因果的定律来讲。因果的定律是不可以转变的。如果在修行上来讲，业还业，转还转，是两件事。虽然定业不可转，但是佛菩萨的三昧加持力可以转，通过忏悔业障亦可以转。如果定业不可转，那求忏悔来做什么呢？最重要是你的一念心，你有没有求佛加持的心，有没有自诚忏悔的心。好像一个人向着条骨头路来行，如果他肯回头，当然可以行翻出来，如果他不肯回头，就不能够转出来。所以转与不转就看你的一念心。其实转与不转是由众生作主，不是由佛菩萨作主。众生求转，佛菩萨三昧加持力可以帮忙众生转。众生不求转，佛菩萨不会帮忙你转。所以佛教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如果真的定业不可转，那地藏菩萨都不需要去地狱救众生，观音菩萨就闻声亦都冇可能救苦，一定是定业可以转，地藏菩萨才可以在地狱救众生。定业可以转，所以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可以念观音菩萨圣号。观音菩萨立即以千眼照见，以千手扶持，帮助我们渡一切苦厄。造罪是谁做呢？坛经说有我罪即生，因为有我，所以有我贪、我嗔、我痴、我浅曲、我疾忌、我骄慢、我怀疑。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我造业。什么是造罪的原因呢？普贤菩萨说，我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原来造罪的原因是贪嗔痴，造罪的助缘就是我们的身口意。身做什么罪呢？身做杀盗淫的罪，口做妄言、两舌、恶口、耳语的罪，意做贪嗔痴的罪。身做罪，身不清净；意做罪，心不清净；身心都不清净，又怎样能够证入一真法界，见法身佛呢？虽然造罪的是身口意， 但是三者之中，以意业最厉害，因为意识即是我们的分别心，分别心才是造罪的主人翁。由心意识指指我们的身和口造罪，所以忏罪首先要忏心，忏到分别心空了。分别心即是妄心，妄心一灭就是真如心，亦即是真心，真心不会指使我们去造罪。既然罪业是从种种的妄想分别心而起，所以我们忏罪的时候亦应该在心那处来忏。所谓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空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我们的妄想心有很多种，有贪的妄想心称为贪心，贪心可以令我们造罪，做了罪之后贪罪就住在贪心里面。我们又有亲的妄想心叫做亲心，亲心又可以令我们造罪，做了罪之后亲罪就住在亲心里面。我们还有愚痴心、骄慢心、疑心、浅曲心、疾忌心，通通都可以指使我们造罪。做了罪之后，罪就藏在种种的妄心里面。贪心做了罪，就会强壮我们的贪心，于是更加贪，贪得无厌。亲心做了罪之后，又会强壮我们的亲心，于是脾气更加火爆，更加不慈悲。但是心若空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妄想心一灭，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等等所做的一切罪业就没有藏身之所。例如嗔心所做的罪本来是藏在嗔心里面，若果嗔心一灭，嗔心所做的罪就无所依止，嗔罪就空，嗔心亦永不复起。这个就叫做忏悔嗔罪。不单止嗔心所做的罪，还有骄狂心所做的罪，这个罪亦依止骄狂心。骄狂心一灭，骄狂心所做的罪亦一时灭了，而骄狂心灭了之后亦永远不会再起。所以若那个心空了，罪亦会跟着没了，这个才叫做真真正正的忏悔。忏即是忏除以前的罪，悔即是永远不再造罪。如果我们一路忏悔又一路造罪，即是我们不肯空了我们的贪、嗔、痴、妄想心，叫做忏而不悔，不叫做真忏悔。我们忏悔一定要忏到个贪心空了，没了贪心，不再做贪罪；忏到个嗔心空了，没了嗔心，不再做嗔罪。有忏有悔才叫做真忏悔。有忏无悔不叫做真忏悔。所以我们忏悔业障是忏悔造罪的心，造罪的心空了，以前所做几多罪都会消灭了。究竟怎样可以空了我们的妄想心呢？普贤菩萨说，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众罪如双露，唯日能消除，是故应自心忏悔六情根。刚才我们讲过，妄想令我们造罪，所有一切业障都是由妄心而生起。 我们有贪的妄想，就做贪的罪；有亲的妄想，就做亲的罪。做了罪之后，如果我们想忏悔，令业障彻底消除的话，普贤菩萨就教我们端坐念实相。这个是离忏的一种，上来发怒忏悔是事忏。端坐即是结跏趺坐，结跏趺坐之后就看一下诸法的实相，叫做端坐念实相。诸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迷的时候有生灭，所以见到罪有生灭；悟的时候，生灭的妄想心空了，罪亦空；迷的时候，一切法有来处有去处，所以见到罪亦有来处亦有去处；悟的时候，一切法无来处无来处亦无去处，见到罪无来处，罪就灭。所以话众罪如双露，为日能消除。实相智慧就好似太阳咁，太阳一出就能够消除双露。实相智慧一现前，就能够消除无始劫以嚟一切嘅罪。因为贪嗔痴，我哋先至造罪。若果冇贪嗔痴，就冇罪。所以罪无自性，由贪嗔痴而嚟；贪嗔痴亦无自性，因心而有；心又因外境而有。心是指我哋嘅妄想心，妄想心就好似大海嘅波浪，因风而起。被大风一吹就有波浪，若果冇风就冇波浪。风是指境风，境风一吹就起贪嗔痴的妄心。贪嗔痴是烦恼，烦恼是因为我见而生起。我见由着相而来，一着相就有我见，着相是由执着而来。若果你冇执着，就不会着相，没执着亦没障碍。一有执着就有障碍，一有障碍就有痛苦。若果没执着就没痛苦。凡夫执着什么呢？凡夫执五蕴为我，于是有我见，因此就引起很多是是非非。若果破了我执，没了我，谁去受果报呢？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一时都灭尽，业障消除就见法身，就能够正入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，所以说四生九有同登华藏圆门，八难三途共入毗卢圣海，一啲都不难做到，只要我们破了执。原来执着是一切罪的根源，所以普贤菩萨好慈悲，教我们忏罪最好由自己的心忏起。业障忏悔清净之后，法眼亦清净，那阵时一切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众生所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功德我都见到，见到之后就会随起，所以第五个行愿就是随起功德。随起功德有浅有深，见人有功德而只是生个欢喜心是属于浅，见人有功德而想下究竟怎样可以成就这个功德是属于深。随即是随顺，随顺其理而欢喜其事，就是随喜。随顺一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慈悲喜舍的道理我都了解明白，如果有机会我都能够做到， 就叫做随喜。随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如果你对别人所做的善事，你不了解明白，反而生起怀疑的心，以为他别有用心，你又怎会随顺别人的善事功德而生欢喜呢？你甚至可能会反对，如果别人做了善事，你了解明白到这件是能够利益众生的善事，而且你又知道别人是经过一番辛苦才可以成功，当他成功了这件功德，你心里面生欢喜，就好像自己成功了这件功德一样，这个才叫做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。甚至别人做功德的时候，你清楚明白到这件是利益众生的好事，你又知道这件功德需要很多人帮忙才会成功，而你毫不犹豫，欢欢喜喜地走去帮忙，就好像今次法会的义工一样，这个亦是随喜功德。同样，今晚来听经的大众，除了有听经的功德之外，亦有随喜的功德。因为听经的人是影响众，你来听经影响到别人亦来听经，甚至有些居士还带埋啲初发心的人来听经，所以听经的影响众亦有随喜的功德。究竟怎样才叫做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呢？例如有人想出家，你一听到别人出家，就立即生起一个疑问心，不是生起一个欢喜心。你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失恋而出家，又或者是受了其他打击而出家，你生起的不是欢喜心，而是疑心。因为你不明白，所以你就怀疑。疑是五顿屎之一，可以遮蔽你的心性，使你永不能明心见性。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如果你放不下这个五欲六尘的世界，就算你受了怎样大的打击，你都不会出家。如果你觉悟到五欲六尘是幻化，是无常，你就会舍弃无常而寻找永恒的常。什么是常呢？法身就是常，见到自己的法身就是正到真常。见法身的福不是世界上无常的福可以比得上亿亿万分之一。所谓善哉大丈夫，能了世无常，弃欲取离缘，稀有难思议。若果有人出家，地行夜叉、空行夜叉以及天人都会欢喜，都会宣扬话某某人于今日出家，先由地行夜叉唱给空行夜叉知，由空行夜叉唱给四天王天知，四天王天唱给偷离天知，一层一层天咁唱上去，唱到他化自在天嘅时候，他化自在天魔一听到就恐怖起嚟，魔宫亦会震动。如果我哋清楚明白到别人系因为想求了生死，想逐佛为命，使到佛宝、法宝同埋僧宝唔会断绝而出家，我哋就会随顺佢嘅智慧选择而生欢喜，又随顺佢出家嘅功德而生欢喜，就系随喜功德。所以随喜功德唔简单，其实随喜即系识会做咁解，唔系口讲随喜，而心里边一无所知。首先系随顺佢嘅道理，一随顺明白咗，就生欢喜心。你未明白，你不会生欢喜心。一随顺明白了之后，就会生欢喜心。虽然诸佛菩萨的功德我未学到， 但是已经先行悟到他的道理，在理上随起。等于我们学裁剪，虽然我还未曾做过一件衣裳出来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裁剪的道理。见到有人做了一件衣裳出来，你为他生欢喜，是理上随起。如果你参与整个功德过程，是属于事上的随起。我们今天随起别人的功德，终有一日我们自己因为今次的随起心，令我们将来亦都成就同样的功德。例如你见到别人出家，你个心随顺他出家的功德而生欢喜，终有一日，或者是今生，或者是来生，你会实现出家，而且你出家的时候很顺利，不会有任何障碍。释迦世尊想出家的时候，虽然他的父王阻止他，但是四大天王捧着释迦世尊所骑的马的四只脚，漏夜越过城墙而出家。这个是因为释迦世尊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时时随起别人出家的功德。又例如你诵妙法莲花经的时候，诵到受记品，见到啲大阿罗汉以及其他声闻弟子受记将来成佛，你生起一个随起心，将来你都会受记成佛。我们随便在任何一部经里面都可以看到随起功德的功德很大。例如《妙法莲花经》里面有一品叫做随起功德品。释迦世尊说，如果任何有智慧的人听闻到《妙法莲花经》，明白了解经中的义理以及功德，明白了之后随顺而生欢喜，不但随喜，还辗转地教人，或者讲解给人听，又或者教人读，其他的人听闻之后亦随顺而生欢喜，亦辗转地教其他人，这样一个教一个，直至第五十个人，第五十个人的随喜功德胜过令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的众生正胜果。又或者在讲《法花经》的法会里面，有人来想听经，但是没有位坐，你为了令他不要退心，于是起身让个位给他坐。你不但随起这个法会，而且还让位给人坐，成就别人听经的功德，令你将来得转轮圣王的宝座。又例如你诵地藏经，知道地藏菩萨时时在地狱里面救众生，你随起地藏菩萨救地狱众生的功德，你可能因为随起而发大心，发愿去救苦恼的众生。这个因为随起功德而发的大心，使到你早日成佛。随起别人的功德，可以破除我们的疑心、疾忌心和骄慢心。凡夫是很奇怪的众生，例如阿甲和阿月，本来大家都不相识，但是如果阿甲听到有人赞阿月怎样有智慧，又怎样慈悲，时时为大众服务，阿甲就会很不高兴，甚至生出一个嫉妒心，不喜欢听到别人称赞阿月，又由嫉妒心而生出一个我慢心，觉得阿月就算真是有智慧都不及我智慧高，就算怎样慈悲都不及我大慈大悲。这个嫉妒心和我慢心既可怖亦可悲。可怖是因为嫉妒和我慢首先就令到自己不开心，而且还会生出很多烦恼，例如想办法破坏别人的好事，又或者背后毁谤人，又因为我慢的关系，明明自己有错都不肯认错，使到自己越错越深。可悲是因为嫉妒和我慢会遮盖了我们的真心， 使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。唯有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，才可以破除我们的嫉妒心和骄慢心。如果你嫉妒别人有辩才，你永远不会得到辩才。嫉妒别人相好庄严，你将来会好丑样。嫉妒别人布施，你来世贫穷，兼且没有人帮你。所以嫉妒心和我慢心一无好处，何况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大家各展所长，各尽所能，你以你的才能利益众生，我以我的才能利益大众。所以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教我们要随喜诸佛菩萨、二乘人以及六趣四生的功德，即是说十法界的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诸佛菩萨从最初发心为了成佛而很精进地修福修慧，而且还不惜生命地修一切难行苦行，成就种种波罗蜜门，直至成就佛果菩提以及涅槃之后分布舍利，这些所有的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一切声闻闻佛音声而悟道，从因至果，所有功德我们都随喜。一切缘觉因十二因缘而悟道，从修因至到正果，所有功德我们都随喜。甚至六趣四生所有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六趣是指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天分欲界天、色界天和无色界天。欲界天是修十善，我们随喜六欲天的十善功德。色界天除了修十善之外，还修四禅定，我们亦随喜。无色界天修四空定，我们亦随喜。人的世界更加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随喜。随喜别人出家，随喜别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随喜别人坐禅，随喜别人修智慧，随喜别人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，随喜别人讲经，随喜别人依教奉行，随喜别人放生，随喜别人求生极乐，随喜别人持咒。只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就会发觉周围有很多事物是很值得我们去随喜的。阿修罗那么喜欢打仗，我们又随喜他们的什么呢？随喜他们有天的福，又随喜他们曾经修布施。地狱是极恶的众生受苦的地方，这些极恶的众生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随喜呢？当地狱的众生受苦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悔恨心，悔恨从前做错事，悔不当初。这一念悔过的心就是功德，我们都应该随喜。畜生之中，例如乌鸦，是非常之懂得孝养父母，这种孝养父母的功德我们亦都应该随喜。又例如鹦鹉，你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；你教他念观音菩萨，他就念观音菩萨。他虽然是念口往，但是在白色田中已经种落念佛菩萨的种子，这个亦是功德，我们亦应该随喜。鬼道的众生，好像地藏经所记载，主命鬼王受记作佛，坚牢地神守护阎浮提的众生，他们的功德我们都应该随喜。你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别人的功德不会减少，而你又有随喜的功德，何乐而不为？ 何必疾忌别人，破坏别人的好事？别人的好事你未必破坏到，而你首先已经做了业，何苦呢？佛教僧团里面有一句说话，若要佛法兴，必须僧赞僧。这句说话如果用在全人类，就应该改为，若果想全人类和睦相处，就必须互相随喜功德，互相表扬别人的功德，就算是一丝毫那么小的功德，都要随喜，都要表扬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很祥和，这个世界就是人间净土。上来所讲佛菩萨的功德，我们应该要随喜，不但随喜，还应该请诸佛菩萨说法，教我们修行。所以随喜之后，就要请转法轮。